一周呢是第十八周，第十八周呢我们就学习到历代至上啊，要从十九章到二十五章，然后历代至下第一章到第十二章。那在上一周的分享，我们谈到的说，历代志的作者是以斯拉啊，那列王记的作者是耶利米。那么耶利米呢，他写作的期间大概是在560年到586年的这段期间，就是
主前
那一段呢，犹大国还没有灭亡，一直到犹大国灭亡的这个时间。那么历代志呢，他写作的时间刚好差了100年或100年多一点。那么写作的对象当然就不同了哈。列王记上下呢，写作的对象就是刚刚遇到国破家亡、圣殿被毁被掳的这一群人，所以他们要解决的问题跟历代志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历代志的读者呢，就是被掳归回的这一代的犹太人，有时候我们常说是以色列人，我们这两个名词现在基本上常常混用所以呢，关于历代志的写作目的和神学观念呢，在这一章十八周的 handout 里面呢陈牧师有把内容也跟大家写了出来。所以我们晓得说，当如果读者群是被掳归回的这一代犹太人，那么他们关心的呢，就是将来的情形，也就是说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神的应许是不是对他们仍然有效，那么将来的以色列国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关心的呢，不再是南北国分裂的时期，而是呢真正以色列整个王朝联合王国会是什么样一个时期。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很期待恢复敬拜的生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在整个架构里面呢，就是以这个圣殿为中心以圣殿为中心。那么一开始当然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是在历代志上的一到九章呢，就是用家谱开始。上次我们也谈到说，这一段的家谱从亚当开始，一直追溯到被掳归回的这一代的犹太人呢。那这一段整个的记载，包括了3500年左右。那这一个记载呢，把他们这一代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呢，跟他们的祖先呢。成一个直线的连在一起，就是将他们从神对他们祖先的应许和祝福呢，就连成了一条直线。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家谱里面，我们特别注意到的呢，就是有两个支派的故事，一个就是犹大支派，那另外一个就是利未支派的家谱。那对犹大支派来讲，我们看到犹大支派的家谱呢，我们就想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对不对？那我们从这两个家谱的比较里面呢，我们也发现有一个交集。这个交集呢，就是在历代志上第三章十六节。在历代志上呢，三章十六节他说到什么呢？他说到约雅敬的儿子是耶哥尼亚和西底家，那这两个呢，就是犹大国最后的王西底家呢，后来死了嘛，被挖了眼睛。那耶哥尼亚呢，就是谁呢？就是约雅金约雅金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个王，被关在囚牢里面。所以呢，你在看到马太福音一章十二节呢，你也看到有同样的记载所以这两个交集呢，就是很明显的说出来的这个耶稣跟大卫后裔一个交集的一个地方，也帮助我们了解整个家谱的关系在马太福音呢一章十二节，他说到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就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后来也是带领第二批的人被掳归回那我们就晓得这个当中两个家谱的交集，给我们看见犹大支派他在整个耶稣的家谱里面的重要性。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在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二十七节，特别呢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跟耶利米书最后所讲的呢也一样，说约雅金呢这个王被掳37年以后 巴比伦王就恩待他，将他从囚牢放出来，赐他食物，在王面前吃饭，终身都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对一个国家已经灭亡37年了啊，这个王国历史的最后似乎埋下一个伏笔啊，就说有一个未来的一线曙光和希望会出现啊。这是啊，根据神学院的老师呢，他们在这个地方的分析。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家谱的记载，刚才说过了啊，犹大支派跟大卫子孙啊，耶稣还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呢，通通连结在一起。那我们再来想，既然啊，这个被掳归回的人非常的关心将来啊敬拜的生活，也很期待这个敬拜的生活。那如果你要恢复敬拜的生活呢，其中不可少的必然有这个圣殿，对不对？在圣殿敬拜，那还有一个不可少的就是祭司啊，所以要来建立利未人的祭司的制度。所以在第六章啊，他就用了1节到81节很详细的记载利未人的家谱，目的呢就是在建立说这些人在圣殿服事的一个合法性。那后来我们就看到大卫怎么样预备他儿子做王的时候呢，也建立了祭司的组织系统。好，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这个部分。所以要建立祭司利未人在圣殿里面服事的合法性呢，我们事实上可以从啊以斯拉记第2章61节62节呢，也可以从这里看到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因为他说到呢，以斯拉记2章61节62节就说到有三家的利未人，因为在家谱里面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因此算为不洁，所以就不准供祭司的职任啊。你说哦，原来这个家谱在他们整个 system 里面呢、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呢，第9章完了以后，收完了家谱啊，上次也提到说，在历代志上，从第10章一直到第22章呢，在记载的这一段里面，当然也包含了大卫啊这个作战的事情，但是最主要的这一段里面的中心点就是那个约柜被运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一段记载里面一头一尾呢，都是以圣殿为中心。一头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历代志上第10章就讲到说，大卫呢差派大元帅约押去攻得耶路撒冷，从啊耶布斯人的手上得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22章呢，正好是啊，在21章大卫犯罪点数啊，以色列人因此受到神的惩罚，降下瘟疫，击杀了七万人。那后来呢，在阿尔南的禾场啊，是神的使者收刀入鞘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神行使宽恕赦免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叫做摩利亚山啊。在上个礼拜我们也谈到，在历代志下3章1节就说到他们在摩利亚山建造圣殿所罗门。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一头就是从取得耶路撒冷为开始，22章的结尾呢，就是以取得阿尔南禾场作为结束啊，来建作为圣殿山。中间呢，就是把这个约柜运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这个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的过程里面，也发生过啊不幸的事件，就是大卫王他忘记啊，是疏忽还是怎么样？他学习腓力士人运约柜的方式，啊，用牛车来运，而不是用祭司来扛抬，啊，在这件事情上啊犯错。那后来终于好不容易约柜就运到了耶路撒冷，但是这里面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请你看一下历代志下1章哈、啊，这个地方呢，当所罗门预备啊做王了以后呢，在1章3节说到所罗门呢跟会众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但是约柜有没有在那里呢？诶，约柜跟神的会幕竟然分开了啊，很有意思啊。你们要注意到啊，在那个丘坛去献祭，然后约柜是不在那里的。约柜在哪里？第4节说约柜在耶路撒冷大卫所支搭的帐幕里面啊。在这个地方 啊，大所罗门向神献祭，然后神也向耶和华神也向所罗门显现哈。那我们就注意到一章三节，还有一章十三节用了秋坛这个字啊，所以我就在思想啊，我就在思想这件事情啊，是不是因为所罗门在畸变的秋坛祷告，而神向所罗门显现，是他智慧和各样的福气，因此犹大国的人对秋坛是情有独钟，舍不得除去啊。因为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最大的罪就是现在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但和伯特利所摆放啊金牛犊的秋坛，这个让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人陷入最大的罪。那对南国所有的王呢所讲的话都是一样，他们没有把秋坛废去哦，很可能因为这样子一个观念，所以他们对秋坛情有独钟。那这种心理呢，其实可以从啊我们从那个摩西造那条铜蛇这件事情上也看出来啊。我们这个主日也讲到了摩西造铜蛇的这件事情，那摩西造的铜蛇后来呢被保留下来变成偶像来敬拜，一直到西西家王的时候呢才把这个铜蛇给毁掉，而这神就喜悦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就是哎，我们看到铜蛇有能力，我们就把那个蛇当作神来拜，有能力是来自神。我们看到秋坛有神显现，但是呢当神拣选选定说我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作为我居所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在秋坛再出现，你就不需要到秋坛再去献祭敬拜了嘛。所以不是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物品来彰显神的能力，而是神的能力是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那么就想到16世纪那个时代之前都有这个天主教有所谓的圣物崇拜这件事情，有没有啊？这个彼得的一个保罗的一个手巾啊，彼得的一个什么东西啊，啊，我们就圣物崇拜，就大家去看一看摸一摸，好像在得祝福那种感觉啊，这里面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能力祝福来自神，不是一个特别的物品，也不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好，所以在这里当我们讲到建造圣殿的时候呢，就顺便提一下啊，秋坛啊，在畸变的秋坛跟啊约柜事实上已经分开了。那为什么会分开你记得吗？为什么约柜跟会幕会分开呢？啊，本来是在一起的，在什么地方分开呢？啊，原来呢这个约柜跟会幕那个时候是在哪里？在示罗嘛，对不对？那以利哈那个时候的儿子，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呢，就啊把约柜啊扛着约柜去，以为说扛着约柜去呢就会打胜非利士人嘛。结果因为两个儿子实在是做得太差太坏了啊，所以呢这个约柜就被非利士人夺走了。那他们也没有得到好处啊，每个人都生了痔疮啊，然后这个大衮庙的神像也倒下来，所以约柜就运回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分离了啊，约柜跟会幕就不在一起了啊。这个是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历史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讲到第十九章呢，第二十章就是在记载历代志上十九二十章记载大卫在军事上的一个成就啊，他的打胜仗的一个成就。好，我们在啊之前呢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已经啊解释了解过了。到了历代志上二十一章第一节哈，这个就是一个难解的经文，因为在这里说约啊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啊。那你记得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第一节是谁激动大卫那一节经文啊？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第一节，圣经说是耶和华激动大卫。所以到底我们现在读起来是谁激动大卫啊？啊，我们就开始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蛮奥秘的，那我们就会啊产生混淆，对不对？那撒旦这个名字呢，是在旧约圣经出现过三次嘛，哈。那第一次也不算第一次呢，第零次啊，也就是说在创世纪第三章啊，那个蛇去引诱 夏娃的时候呢，圣经大家都记载说那条蛇就是撒旦，但是正式名字撒旦没有出现在那个经文里面。撒旦这个名字正式出现在经文是在历代志上21章第一节，那第二处的地方呢是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节，记得吗？啊，约伯记啊，撒旦怎么样去啊，让约伯陷入苦难当中，是耶和华所允许的啊，耶和华所允许。那第三处经文出现撒旦的名字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啊，撒加利亚书第三章，那个时候就说撒旦跟大祭司约书亚作对啊，与他对敌，就在那个地方。除此之外，圣经没有再出现撒旦这个名字，所以这里面到底是撒旦激动大卫，还是耶和华激动大卫？那我们先来明白一件事情，就从约伯记的事情明白，就是说撒旦呢的权柄仍然在神的权柄下面。如果撒旦跟神同等的话呢，那撒旦就不受神的控制，对不对？或者撒旦的权柄超过神的话，那就整个啊完全神学观念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撒旦做什么事情仍然是在神的权柄下面，神允许啊一个人去做。比如说啊，我们呢啊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我们人有自由意志，那神不会硬要改变我们的自由意志，神允许我们有一个选择的能力啊。这但是神仍然对我们有权柄，所以神对撒旦仍然有权柄，我们就了解这件事情。特别在约伯记的叙述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那第二呢，大卫点兵代表他里面内心有一个私欲要来得到满足，那这个欲望要得到满足是什么呢？许多的解经书都说这是一个 proud， 是一个骄傲，是一个自大。也就是说点兵本身哈不是一个错误的事情，但是点兵后面的动机我们要看是什么事情，还有神允许这些以色列的领袖去做点兵呢，他说要照规矩来的。那规矩写在哪里呢？规矩是写在出埃及记30章哈11节到16节，这个是点兵的规矩。那这个点兵的规矩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30章11节到16节。那个时候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来计算总数。他说你数的时候呢，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好，所以我们就读到出埃及记这一段，我们就知道像你读撒母耳记下24章点兵的时候，还有历代志上这个啊21章点兵的时候，他说到说啊，像约押在21章3节说，哎，王啊，你做这个事情不好啊，因为你做个事情呢，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啊？这个缘由就是从出埃及记30章来的啊。那我们就了解点兵的动机和目的很重要。比如说在民数记讲到点数第二代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分配土地，因为你要进入迦南地，你先要搞清楚大家怎么分配这个土地，土地有多广多大，东南西北的界限画出来，到底每一个支派多少人，到时候怎么分啊？所以这些事情就先定下规矩。所以在那个时候点兵的目的是为了分配地，对不对？那后来呢也有点这个啊利未人啊，那点利未人有个目的，就是说一个利未人抵一个以色列家的长子。那点到后来利未人比较少，少200多人，对不对？好，所以呢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要以色列人家呢，他要拿五色克勒的银子来作为补偿奉献给圣殿啊，因为利未人就代表以色列人的长子呢在神的会幕里面服侍啊，就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因为以色列人不能随便到会幕里面去的，所以是透过祭司利未人这个系统，他们要来做啊赎罪，要来做这个感恩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点兵啊，第一个呢，他也不是为了说我要来数一数将来在圣殿里面那个丁税哈是怎么样缴税哈，要点兵了怎么样缴税嘛哈，也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点兵 在点数能够打仗的兵，就看到21章第5节的结果，告诉你说啊，这些人呢有多少的兵啊？像以色列人拿刀的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这样子啊。他的目的是要看他的军队有多大。那在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军事胜利以后，难免就让人家有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说大卫点兵呢，在看他的军队有多大，他忘记一件事情，说征战的啊成败是在于耶和华。那你在军事胜利之后做这件事情，确实啊是有这个动机，有可疑之处。但是呢，神仍然允许约押用了9个月又20天来点数军队，然后完了以后呢，啊，就透过这个先知啊，透过先知呢，加德来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这样子啊，犯罪了，你这样犯罪了。”那告诉他说，有3个灾给他选择，那大卫就选择哪一个灾啊？他选择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手里面，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敌人的手里面，因为敌人没有怜悯啊。所以呢，大卫做这样子的回应以后，神就降下瘟疫，就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那当然我们不了解的就是说，一个王的罪最后是由百姓来买单啊，来承担。那我们可以回到利未记第4章来看，这个是整个他们的历史架构系统。好，那这里呢，我们就啊明白了，大卫在21章17节看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这样子的啊被神攻击以后呢，他也认罪啊，他说啊，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来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所以大卫在这里是啊，真正的悔改，愿意承担这个犯罪的啊所接受的这个代价。所以从21章18节，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么啊，加德就去告诉大卫，到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那么就在那里看见了天使啊，看见了天使，也就是天使收刀入鞘的地方，他就跟阿尔南买了这个禾场啊，作为献祭，也就是以后将来的啊圣殿山。那在这里，大卫在这里献祭哈，最后一节他说，大卫不敢去激辩哈，他还是怕死。怕这个耶和华使者的刀，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不敢去激辩的会幕前面哈。所以这里面我们很有意思的，当我们读到了这一段圣经哈，我们想到了大卫一生有两个罪，一生有两个罪啊。第一个罪是什么？第一个罪就是大卫跟八十八啊，八十八。那当拿单去指责他的时候，他说我犯了罪。啊，那第二个罪呢，就是数点以色列人，连列百姓，现在罪里面。当加德去啊告诉大卫的时候，大卫说：“我犯了大罪。”哎，不一样的用词哈，一个说我犯了罪，一个犯了大罪。似乎这个点兵哈，比前面巴拿巴的奸淫跟杀他的丈夫乌利亚罪更大。但是我们看见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啊第一个罪里面所犯罪的结果，当然就连累大卫的家族，刀剑不离其家。但是另外一个结果呢，就是八示巴、巴拿巴、
八示巴
啊！哎呀，这个开始头昏了哈。巴拿巴是新约人物。好，八示巴生了所罗门啊。我们看到八示巴生了所罗门呢，结果所罗门是建圣殿的啊一个领袖，对不对？然后呢，大卫犯了第二个罪呢，连累了以色列人啊，陷在罪里面，结果是怎么样？买下阿尔南的禾场是作为建殿的地方，也就是说，建殿的人跟建殿的地方都跟大卫犯了两个罪有关系啊！哇，这很有意思哈、哦。啊，这个看见神的啊计划跟神的怎么样怜悯啊，真是非常的特别。所以这里面看到说，神对付罪的公义啊，就像啊我们这个主日讲到，神不会把人犯罪的惩罚拿走， 神不会将灭亡拿走，但是神预备一个救赎的道路给我们。神对付罪的公义必然存在，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呢，神为我们会每一个走入死亡灭亡的人呢，预备了一条逃生之路，就是他的恩典。所以他告诉我们要到圣殿里面去寻求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们有同样的这个神学主题一再的出现在历史书里面，悔改归向神，悔改归向神，就相信神仍然必施恩，必然施恩。所以我们就读到了在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的地方啊，在罗马书五章二十二十一节怎么说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啊，这两节的经文呢说到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因为有了律法，我们才看见这件事情是一个错误，是一个过犯。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家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这里看见建造圣殿，为了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寻求神，因此我们可以得着赦免啊！这在罗马书五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的地方。好，讲完了二十一章以后，从二十二章到二十六章呢，主题就是大卫跟圣殿。那这个时候呢，新的主角出现了。啊，新的主角就是所罗门出场了。那么就好像我们啊看一部戏的话呢，一个主角要出场之前必然有各情节的安排啊。所罗门出场，大卫怎么样预备所罗门出场呢？啊，当然大卫呢就用他的话来说，二十二章五节，他说：“我的儿子所罗门娇年幼娇嫩，请各位啊这个。”老臣多多的啊辅导我的娇嫩年幼娇嫩的儿子。然后呢在二十二章九节呢，他就引用耶和华的话说，所罗门是啊神所应许的，所拣选的，为了要来啊做以色列王，神说他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所以大卫用自己的话鼓励众老臣们以色列人首领来坚固所罗门王，也用神的话来告诉大家说，这是神所拣选的，对众首领说的话说，请你们各位大大的支持所罗门王。在二十二章十七节啊，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然后呢二十二章十九节啊，二十二章十九节说，现在呢请你们各众首领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面。告诉大家，你们现在要立定心意，大家专心做一件事情啊，这一句话。所以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呢，在圣经就出现两次，二十二章五节跟二十九章第一节。那基本上他这里说的话，到了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呢又重复再讲一遍啊，就坚固，目的就是要来坚固所罗门的王位，和大家立定心意来建筑圣殿。其中呢，大卫当然讲到他自己心愿未了，二十二章七节到第十节跟二十八章第二节到第六节是重复的话。大卫就说他想要建殿的心愿未成呢，因此呢由所罗门来传承继续，你们各位众老臣拥护我大卫做王，也请你们继续的拥戴啊所罗门做王，来完成建殿的工作。所以呢在这里铺场完毕，二十三章第一节就说，好，立所罗门为王。立完了以后呢，大卫呢就继续为他的儿子安排所罗门在这个王位上可以坐得稳。第一件事呢，他就是数点立位人，建立立位祭司人的啊，祭司立位人的一个组织，其中有啊班次，有司班，有守门的，有管殿库的圣殿的哈、啊，一直到二十六章结束了。立位人的整个系统组织职责通通建立完毕， 建立，先接下来就要建立第二套组织，就是建立他的政府的领袖系统。所以呢，好，两套系统，一个是祭司系统，一个是政府的领袖系统。两套系统建筑完毕以后，就把大卫呢交给所罗门王。然后二十八章就是重新呢再吩咐各支派的首领，请你们务必要支持所罗门王，因为二十八章一节到八节说所罗门是神所拣选的王啊，神所拣选的王。所以呢，二十八章第九节第十节呢，则是对儿子的临别赠言。他对所罗门的吩咐有几个重点，请你看到，他说第一个重点，他说二十八章第九节说你当啊，所以这里我们注意几个字，就是你当，你当做什么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也就是你父就是大卫的神，你当认识他。然后呢，认识以后就是有关系，就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然后下面就两个条件哈，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然后再来又是两个，你当谨慎，你当刚强去行，就是做爸爸的对儿子的一个啊教导啊，一个提醒，怎么样在他的王位上能够做得坚固。然后完了以后，二十八章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就说啊，只是建殿的样式是依照神所指示给大卫的，然后他一一的告诉所罗门王怎么样来建殿。当然十九章就特别说这个来源都是啊，十九节都是特别说这是神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最后呢，二十节二十一节再度的鼓励所罗门王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也与你啊，也是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那我们知道建殿对所罗门来讲花了多少啊？圣经说所罗门做王几年？四十年。然后圣经说所罗门呢建圣殿跟他的王宫呢花了二十年，所以他做王四十年里面有一半的时间在搞建筑啊。那这个建筑是不容易的啊，这个要钱要人力啊，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他告诉他说，你绝对不要害怕，神必不撇弃你，不丢下你，必定要让这个事情完成啊。那二十九章呢，就是对会众对以色列人说啊，建殿不是为人，乃是为了神。那我就想到说，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在建堂，对不对？那我们建堂呢的目的不是为我们现在这里的人，我们建堂的目的呢是为我们以后来教会能够在这里得着生命认识神的人。啊，我就想到说，在2003年之前啊，我们2003年盖好堂的，那2003年之前我们的会众在 Way Forest Road 那个地方聚会的那一群人200多人，现在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啊？现在至少有一半人不在教会里面，已经搬走了，已经离开教会了。那个时候的200多人呢，为教会做的奉献就是为了各位今天在这里认识主，今天为各位在这里能够敬拜神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扩堂，我们今天建堂也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以后从中国大陆来，从台湾香港各地来的人预备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啊，预备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一个天地间创造宇宙的主要住在一个圣殿里面，那对大卫、对所罗门、对当时以色列支派来讲，他说我有份哎，我有份为神建造他的家哎，这个家里面有我参与的一份，哇，这是极大的荣耀，对不对？所以呢，在二十九章开始， 他就告诉以色列众人呐、啊，他说：“我们在这个世上不过是客旅，是短暂的年日。神是有生命气息的主，我们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啊，我们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所以呢，他在这里开始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啊，大卫开始做建殿募款。”啊，就像我们做建堂募款一样，大卫开始做建殿募款。那建殿募款当然是要以身作则，对不对？啊，以身作则，大卫他就开始记叙述啊，这个大卫呢，他奉献了多少金子银子？但是我自己的信念就是说，啊，我牧会的理念就是，传道人的钱如果没有进教会，传道人的心也没有进教会。所以呢，我们要在教会牧会做领袖、做牧师、做长老，我们的钱要先进教会，我们的心自然就进教会，我们就可以牧养这一群鸟。否则呢，我们讲什么都是，我觉得是啊，白讲了哈。这个，所以呢，今天呢、啊，所以大卫开始做建殿募款，他就以身作则，他就挑战，他说：“今天有谁乐意将自己奉献给神呢？”啊，哎，这里他说奉献建殿募款，他说有谁乐意将自己奉献给神呢？哦，原来啊，你的钱跟你自己是绑在一起的，因为呢，你的心在哪里，你的钱就在哪里。所以他说奉献自己，就是说奉献你的钱，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就把你的钱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众人的回应，29章第6节到第9节，众人的回应就是乐意献上。因此，哇，这个。建殿的，当时大概没有贷款了哈，所以呢，他们就啊完成了这一个建殿的工程啊，完成了建殿的工程，啊，29章第10节就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啊，承认万物多出于神，啊，14节在这个感恩的祷告里面啊，我刚才说到说，大卫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我们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啊，而且我们所奉献的是给天地之间万物的王啊，要住的地方 ，I'm part of it， 我是跟这个有份啊。今天我们建教会、牧啊、建堂也是一样，我们在别人生命的得救跟建造上面，我们有份啊。我们钱放在银行只是数字，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当我们拿出来，能够别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上面有份，这就是我们一生的祝福哈。好，讲完了这个啊。建堂啊，不是建堂，建殿募款以后，讲完了建殿募款以后呢，那现在我们就看啊，29章22节啊，29章22节，以色列众人奉耶和华的命，再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作王。哎，我们就看到23章1节是大卫高所罗门作王，29章22节。又被以色列人再高一次，代表啊，他们所罗门得到众人的支持、拥戴，要帮助这个王啊，要来建造圣殿。所以这里面呢，就一直的在铺陈，接下来历代之下大卫要建殿的啊，不是讲错，所罗门要建殿的这件事情。然后29章26节到30节呢，就讲到大卫去世了。好，那我们就看到历代志下第一章到第九章哈。那刚才也讲到了，所罗门在基遍献祭，在摩西为耶和华所造的会幕前献祭，向神求智慧，反而得到更多的祝福，对不对哈？然后我们就看到第1章到第9章是一个段落，因为第9章就是所罗门去世嘛。所以第1章一开始14节到17节说，所罗门的智慧和财富多的不可胜数。在所罗门去世之前呢，也讲同样的话，智慧和财富多的数不完啊，一头一尾把所罗门的一生包起来的就是什么？智慧和财富多的算不完。然后我们就想到了传道书怎么说啊，传道书呢，我们就想到说，所罗门说，人的一生啊，有极多的智慧享用不尽，凡心里面所想的，没有禁止不去享受的。所以当所罗门这样子一生这样过了以后，他在传道书的12章最后1节就说，人生的一个总计就是要过着敬畏神的生活 好，所以在一头一尾的当中，是以智慧跟财富作为开始和结束，中间呢是以所罗门建造圣殿为中心，就是以三章一节到五章一节。那么建完圣殿以后，当然就是以五章二节到七章十节的这个献殿作为啊整个经文段落的高潮。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就晓得献殿啊，献殿其实不是献一个建筑物，最重要的是什么？要献上自己，最重要献上自己啊，献上自己才是神所喜悦的。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在2003年建完圣殿、建完教堂以后，我们04年的哪一天献堂啊？3月7号嘛，哈，04年3月7号献堂。那么那一天献堂，每一个人有几个人在场啊？我们这里一二啊三啊，请问你们献堂的尾声卡写什么？每一个人不是献堂的时候我们写一张尾声卡吗？然后呢七年以后我们就把那张尾声卡还给每一个人嘛，对不对？那你就说我当初献堂写在尾声卡上面的承诺是不是都实现了嘛？啊，是不是都实现了啊？我都要想起我自己写的尾声卡，我的尾声卡写的不要两条还三条，我只记得第一条说好好装备自己，所以呢这一条呢就后来就去念神学院啊，我就记得这一条说好好装备自己就去念神学院。那我忘记第二条写什么，一直到这一张卡回到我身上以后才说，哦，原来第二张卡说七年以后出来全职服事。所以我看了吓一跳，说哦，原来我当初就是这样写的啊，我自己忘记了，神没有忘记啊。所以呢啊，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尾声很重要。当我们啊在神面前尾声说自己一年读完圣经，对不对？我们就好好的一年读完圣经，神就必然祝福每一个啊坚持不放弃的人，包括在网上听录音的人啊，我们就坚持下去，神必然祝福。神的话是信实的，因为我们献啊，就像这个历史书所讲的，我们不是来献一座建筑物，我们是把我们自己在主里面的心意，我们来献给他们啊，献给他们啊。好，然后再来六章十二节到四十二节呢，就讲到了所罗门的祷告啊。一开始第六章所罗门的祷告呢，先赞美神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在第十四节啊说神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天上地下没有一个神可以跟你相比的。然后呢，十五节就说你对我父亲所说的亲口应许的，现在通通应验了。啊，然后呢，十六节啊，就开始说啊，你的子孙就是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律法的话，你就不断以色列人啊，不断能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呢，就求你应验这个话，也就是说，我现在所罗门做王了，我现在要谨慎遵守你的律法诫命，就求你不要断我们做以色列人的王位。然后十七节呢？就是说再一次的求你成就你跟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话。然后说完了这一段感恩祷告以后呢，接下来的21节开始呢，通通是一个犯罪求赦免的祷告。21节开始都是犯罪求赦免的祷告，意思就是说所罗门非常的清楚，按照神在立位记里面所说的这些事情，人必然犯罪，但是他今天说这个圣殿是神的居所，神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只要我们来到圣殿，我们向你祷告祈求，我们认罪，就求你赦免我们。所以他这里就说，人若犯罪得罪人得罪神，因此被惩罚，若在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就求你赦免啊。六章二十二节。那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也是一样，他说被掳到外邦的祷告的这些被掳到外邦的人呢，他们若是回心转意，就恳求你来赦免他们。 那四十二节呢也说，求你不要厌弃我们，求你要纪念主啊，你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整个啊经节在给所罗门的祷告里面呢，一大部分都是什么？人若犯罪，在这个地方祷告，求你赦免我们。所以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神对所罗门第二次的显现。这一次在哪里显现？第一次在基遍，这一次在哪里？圣殿，圣殿，在耶路撒冷。所罗门啊，神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就是回应他说，七章十二节都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嗯，好，既然你如此祷告，我就告诉你怎么样得赦罪的一个方式。这次他没有讲立位记的那套系统啊，说叫你要带牛带羊来献祭啊，他告诉你说，神所重视的不是祭物，而是你那愿意悔改的心。所以请你记得这一句，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就是七章十二节要到七章十五节的这个祷告。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十三节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十四节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这不但是旧约的人要照这个方式寻求神的面，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也是一样，要照这个方式来寻求神的面。我们每天都可能会得罪神，每天都会得罪别人，都会犯罪，我们就是要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就必垂听，就赦免我们，就医治我们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他用很啊坚定的语气说，我必我必我必这样子。但是呢，从十七节开始，整个笔调就不同了。他说，如果你们这样子做的话，神就这样子，讲的都是啊条件式的惩罚，对不对？他说，如果十七节说，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谨守遵行等等等，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从十九节开始都是负面的。他说，倘若转离啊，去敬拜别的神呢，神就必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到了二十一节说，这殿将来的结局就是毁坏。经过的人就会很好奇，说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为何耶和华向这殿和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二十二节，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好，不是神没有能力，而是呢，在这里面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啊，当他们离弃那出埃及领他们出埃及的神的时候，审判必然临到他们。即使是在神所拣选选定啊为居所的圣殿，也必然荒废。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圣殿呢，第一个圣殿呢，在所罗门做王第四年开始，一直到第十一年八月完工，做了七年。那这个圣殿在主前五百八十六年就毁坏了，啊，被巴比伦毁坏了。那后来啊，以斯拉带领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回来以后，重建圣殿。那么是在主前五百三十七年到五百一十五年建造完成。那第二个圣殿呢，是在公元七十年就毁坏了啊，公元七十年。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的一生花了二十年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那这里面所记载，接下来从第八章开始就记载所罗门的统治、外交关系，他很多的财富，一直到所罗门死亡。第八章好像很快的一笔带过后面的那二十年啊， 啊，那些所罗门啊娶很多太太的事情就没有再提了，所罗门犯罪的事也没有再提了。所以我们看见他所强调的重点就是在圣殿。然后接下来第十章呢，就讲到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继位啊，罗波安继位，罗波安呢统治作王17年。那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呢，强盛3年。啊，为什么罗波安会强盛3年呢？你如果看到第11章哈，13节，他讲到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波安啊，因此他就强盛3年。为什么呢？罗波安的强盛原来是耶罗波安的作恶。所以那些不愿意跟随耶罗波安的人通常来跟随罗波安，所以他强盛3年。但是呢，好景不长啊，当他强盛以后，12章1节说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因此被埃及就打败，失去所有的金盾牌。总共多少金盾牌？500面金盾牌啊，200加300嘛，哈，好景不长，结果呢通通换成铜的盾牌啊，摆在圣殿里面，觉得，哎呀，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啊，金子多么珍贵啊，啊，一下子500面的金盾牌，不到几年全部没有了，就因为他离弃耶和华的律法。12章4节说，罗波安行恶，因为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所以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也是我们一生最大的一个啊。神对我们一生最大的一个啊准则。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这个啊，神给我们的啊，每一个基督徒给我们一个大使命，有没有啊？大使命是什么？啊，去传福音到万邦，对不对？那神也给我们一个大诫命，有没有啊？大诫命就是什么？要爱神还是爱人嘛？哈。那么到底是大使命跟大诫命何者在先何者在后呢？啊，这个即将来的傅立德牧师以恩慈相待的特会呢，他做了一个比喻啊，他这个比喻我很喜欢。他说大使命跟大诫命就好像鸡和鸡蛋，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他就说，如果鸡能学会彼此相爱，就会生下传福音的蛋。好，我们今天到此结束。